我看福茂三之一。首先我要谢谢我的大儿子，因为最近十多天他提供了我许多反黑箱福茂的资讯，他让我清楚地了解了许多国人反福茂的原因，也因为他站在反对的一方，因而让我决定亲自下海认真地研究福茂到底在说什么，社会反弹的力量为何如此强大，以及我所认为正确的认识又应该是什么。当然了，我心中的正确或许仍然有错误，毕竟福茂牵涉太广，内容太复杂，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更因为目前看不到结果而见仁见智。为正式签署执行，用结果检视它的成效以前，支持者或反对者永远都是各说各话，难有交集。这就是目前台湾的悲哀，内修不断，相互制肘，因而让我们的经济日渐的滑落，薪水倒退了15年。关心台湾的前途以及你自己未来的年轻朋友，这篇文章请你不可不看。不过在看之前呢，希望你能够抛弃主见，放空思想，心平静气下来。大一，争议的背景。一，什么是两岸服贸协议？服贸协议完整的名称是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下我就简称服贸。它是依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也就是 ECFA 第四条所签署的服务贸易协定，它的目的是在加速两岸市场的自由化，减少双方关税以及法令的障碍，并提供投资者一个法定的保障，使得能够扩大两岸合作市场的宽度以及深度。国与国之间进行经济区域的合作整合是现阶段全世界的趋势，否则会被国际市场边缘化。当然，如果这不是两岸的协议的话，好比说是台湾与日本、与韩国、与新加坡或是和美国之间签署这个服贸协议，我相信今天不会有任何人对他提出强烈的质疑，因而他的争议的关键在两岸。第二，服贸协议的内容。服贸协议它本身包含三个部分，刮胡一是本文，也就是有11页，它总共有24条，是一般的规定以及通则。刮胡二附件一，它总共有37页，它是特定的承诺表，详列了哪些行业开放以及开放到什么程度，这是实质的内涵，也是争议最大的焦点。它的内容包含了小一前16页是台湾对大陆的承诺，小二后21页是大陆对台湾的承诺。刮胡三附件二，它总共有3页，是服务提供者的具体规定，也就是对投资者的资格限定。上述内容我全都仔细看了，如果看不懂的话，我就反反复复的研究，也因而不长的51页，它总共就是51页，我足足研究了一整天。写作的过程中，我又不时的回头查对，目前大约看懂了70-80%。虽然只看懂了70-80%，但是从附件一我可以知道，大陆对台湾开放了80项，台湾对大陆开放了64项，大陆开放的项目比较多，条件也比较宽松，因而对台湾而言，这是一个利大于弊的协议。当然了，这要基于三个前提：小一，两岸竞争力是相当的；小二，北京是值得信任的政权，签署的协议也不会受到政治力的影响；小三，大陆对台没有并吞的恶意，先是放松利多，然后再以商逼政；第三，服贸签署的流程。刮胡一，原始文件是怎么产生的呢？小一，翻译外国类似的文件；小二，参考本国类似的协议；小三，海基会承办参谋草拟初稿；小四，海基会邀请学者以及专家针对初稿进行讨论与修订。刮胡二，谈判与审查的过程；小一，两岸两会谈判获得共识以后，再交给双方的代表签署草约；小二，海基会将草约送交行政院；小三，行政院签核同意再送交立法院审查；小四，立法院的审查过程如下。刮胡小一，程序委员会决定何时排进院会议程讨论；刮胡小二，一读，也就是朗读议案的标题之后，分2种状况。 A， 审议案，审议案必须送相关委员会审查，审查的时候可能会邀请相关的官员列席备询以及社会人士出席表达意见，如果影响重大的话，可以在召开审查会之前举办公听会，邀请正反相当比例的政府官员以及社会有关人士出席表达意见。 B， 备审案，备审案比较单纯，就直接送交二读。刮胡小三，二读就是深入讨论、修正、重新交付委员会审查、撤销、撤回等，这一次我们立法院爆发冲突进而引发悬运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刮胡小四，三读，除了发现议案内容相互抵触 或是与宪法啦或是其他法律相互抵触以外，只得进行文字的修正。小五，海基会提交两岸两会签署执行。第四，审查所需的时间。许多朋友都说，例如我的大儿子也这样讲，如此重大的协议政府审查太仓促了，别人美韩类似的协议反复讨论了八九年了，我们到底算快还算慢呢？前述那一条的刮胡二，也就是谈判与审查的过程，通常只有小一，也就是两岸两会谈判的时候是最耗时费力的，因为在这个阶段谈判双方立场不同，他们各自为己争取权益，自然会发生讨价还价，互有退让，互有所得的情形。至于其余的审查与讨论，由于参与者都是自家人，理论上争议应该不会太大，耗时也不会太久，也因此呢，服贸谈判所需的时间通常是由两岸两会谈判的进展所决定。如果双方都各有坚持，一谈就八九年就有可能了。可是呢，如果一方基于大哥的心态而心存让利，或是另有所图，谈判的阻碍就会大大的减少。另外呢，双方的谈判一旦签署了草约，后续国内审查的阶段如果改变了原文的内容，理论上就得重新启动两岸两会的谈判。至于此次服贸协议与审查的过程又如何呢？刮胡一，2010年6月29日，两岸签署了 ECFA， 再依据 ECFA 第四条服务贸易的规定，得于生效后6个月内就协议的内容展开磋商。刮胡二，两岸经贸主管于2011年3月展开了服贸磋商，之后历时了2年3个月，2013年，也就是去年的6月21号，签署了草约。刮胡三，6月27日，行政院将签署法案送交立法院。刮胡四，立法院审议的过程如下：小一，7月30日，服贸交付立法委员、内政委员会等8个常设委员联席审查。小二，8月5日，朝野党团同意服贸审查之前要召开20场公听会，其中国民党江启臣已经筹办了4场，另外国民党张金忠筹办8场，民进党段宜康也筹办8场。小三，2013年10月，国民党负责的12场公听会全都办完了，民进党负责的部分则进度缓慢。12月20日，双方协商达成共识，公听会必须在今年的3月10日以前完成。小四，2014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10日，也就是不久之前，他们如期开完了20场的公听会。国民党准备推动实质的审查，因为开完公听会就是要进行实质的内容审查了。这个时候，朝野掀起了排审争夺战，内政委员会招委、民进党立委首先抢在12日以及13日2天排审服贸，朝野当时速度冲突，一时空转。紧接着，国民党立委张金忠排定17日、19日、20日等3天4次会议，密集的审查服贸。第五，这是太阳花学运的起因。刮胡一，国民党的立场。小一，协议草案已经送交立院9个月，这段时间召开了20场的公听会，有上千位的学者、专家、工商业界的人士参与讨论，然而最后的审查进度几乎是在原地踏步，显见民进党刻意拖延，他们根本没有审查的诚意。小二，民进党对协议的内容没有具体明确的意见，他只有少数的条文修改了几个字，他却夹着意识形态全盘的否定服贸。小三，重大的政策必定是有利有弊，你不可能照顾全体，服贸是利多于弊，国家未来经济之所系。小四，服贸不过便会中断两岸两会的其他谈判，影响自身且巨。刮胡二，民进党的立场。国民党仗持的是议会多数，不尊重少数的意见，企图靠表决强行过关。小二，虽然召开20场公听会，但全部是流于形式，根本是政府的官员在政策宣导，决策完全不听从民意。第三，17日审查会的时候，朝野党团为了抢主席台速度发生推挤冲突，会议主席张庆忠一度还被推倒在地，混乱之中张庆忠以麦克风宣告开会，并且说服贸审查已经超过3个月，依法视同已审查，送院会存查，并宣布散会。刮胡四，倘若民进党这个时候没有继续抵制的话，国民党又坚持服贸是备审案，学生也没有发动学运抗争，行政院的确可以，我相信也会依据审查超过3个月，视法视同已经审查而让服贸过关。刮胡五，因此如今争议的法律焦点啊，法律焦点我们光谈法律，它是服贸到底是备审案或是审查案。针对这个问题，两方都可以搬出一大堆的法律名词支持自己的论点，而这个问题也就像今天所有发生在台湾的重大议题一样，越争越对立，越辩越迷糊，广大的群众不是被双方的解释弄得昏头巴脑，就是选择自己立场支持的一方。第六，政府犯了什么错？ 沟通不良当然是最大的错误。不过呢，政府也有话说，沟通必须是和有诚意的一方进行。请问各位回头看一看，民进党过去九个月的所作所为，他们表现出审查的诚意了吗？继续和民进党沟通下去，又可能沟通出什么结果呢？这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对于政府的蛮横，我还是要讲几句话。首先呢，那20场公听会是否真的只是流于形式？我不乏和公务员对阵的经验，他们之固执、之僵化、之高高在上、之缺乏诚意聆听民意，不身历情境很难体会。我想请问，办了20场公听会以后，政府可曾因为某个人说的某一句话修改协议内容的某一个字？你如果一个字都不曾改变，请问办公听会的目的是什么？找人背书吗？如此霸道，不参加公听会也罢，我想越参加就会越火。再看3月22日，江院长前往立法院，他面对对抗的学生沟通，瞧见当日他拿着麦克风在做解释，顿时勾起了我在海军的回忆。15年以前，我担任张先舰的舰长，海军爆发了某舰长在船上剧毒的丑闻，消息一经报道，全国哗然，媒体群起围而攻之，海军当时的处境就像爆发洪仲秋事件时的陆军。迫于无奈，海军总部派我这一位敢说敢骂的舰长参加某一个媒体的现场call in节目，当晚8点钟上节目，早上9点我就被传唤到了海军总部，几位长官陪着我进行了一天的兵推，也就是模拟各种问题的回答。记得那时候有一位高阶长官叮咛我，黄正辉啊，你不要理会别人问你的问题，你就单纯的坚决地说出你自己的论点和看法。听了他的讲法，我不明所以的反问，你这样子不是答非所问吗？那位长官解释道，回答他的问题啊，就中了他的计，被他的问题牵着鼻子走，管他问什么，就说你准备的资料。我点点头未置可否。后来我才知道，公家单位对这种类似的访谈有一个叫战守则，好比说比喻性的问题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不回答，未发生的问题不回答，零零总总列了10几条，如今大部分的内容我都忘了，偏偏我不是答非所问的那种人。后来上节目，我从头到尾都和来宾的问题针锋相对，经过那一晚的说明，后来媒体对海军的整难就从此销声匿迹。反观江院长，他在学运的热头上到了立法院和学生对话，他的表现只让我想起海军那位长官的叮咛，不要理会别人问你的问题，就单纯的坚决地说出你自己的论点和看法。那天有一个媒体播出的新闻内容，主播配合着剪接的画面，强调学生领袖陈非凡他多次打断院长的谈话，后来透过了别的网路，我看了全程的转播，学生是给了江院长说话的机会，开始也让他讲了不算短的时间，然而江院长只是在那儿自说自话，仿佛在进行一场政令宣导，可能宣导不到1/10，学生就再也听不下去了。单单看这一段，我支持抗议的学生，因为江院长没有沟通的诚意。假如我是江院长的话，我会穿一条牛仔裤，穿一件随便的夹克，融入人群，和他们进行1对1的电话。如果要耍一点心机的话，就是不要让学运的领袖掌控会场和麦克风，而是由我穿梭似的在现场移动，面对面的让学生依序发问，再针对问题一一回答。怕什么呢？难道你担心哪一位学生比你更了解福茂吗？即便真的被哪一位学生指出了错误，也没有关系，当场道歉，并保证1天之内会回应学生的要求。不要当场说不可能，因为这是民主国家，决定权不在某一个长官。如果那天江院长如此处置的话，学生那天晚上会重进行政院吗？很可惜，江院长那天在进行政令宣导，这种善于说教的毛病，江院长不是政府高层的唯一吧？更典型的毛病，更严重的，是不是马总统本人呢？